Hello，大家好。喺烏克蘭戰爭繼續進行期間咧，咁我哋都繼續請唔同嘅朋友分享下前因後果啦，啲局勢最新嘅情況啦，同埋一啲背景。咁喺戰爭期間咧，就有一個小插曲啦，就係、俄羅斯嗰邊就聲稱有一啲叫車臣嘅勁旅參戰，咁但係又好似轉瞬之間咧，又俾人哋即係 KO 咗咁樣。咁即係平時我哋就咁睇兩三句，就好似唔係知咩背景啦。但係講到車臣咧，其實喺我哋國際關係上面咧，經常都有談及嘅。因為90年代嗰兩次車臣戰爭咧，就係、對俄羅斯嚟講係十分之重要啦，而且都可以話係而家呢場戰爭某一啲模式嘅先驅嚟嘅。咁再加上而家呢一位車臣嘅領導人咧，其實都可以叫做係又話厭仔又好啦，即係叛將也好啦。總之就 經過呢個咁嘅屠城嘅過程嘅。咁我哋繼續就同翻呢個不曾遠去的硝煙嘅 page 嘅其中一位編輯啦，阿 Ben 同我哋分享一下。咁佢係專門研究俄羅斯軍事有關嘅情況。不如請你同我哋講解一下，其實成場車臣戰爭嘅來龍去脈係點樣？點解今時今日呢一班以前嘅俄羅斯敵人又變咗去幫普京？咁成個故事係點嘅咧？
其实成个车臣战争嘅故事咧，你可以话佢好励志，亦都可以话佢系好血腥、好残酷嘅，系揭示咗现代城镇战残酷嘅一面，就系、同当年喺南斯拉夫内战里边嘅萨拉列热窝围城战可以同佢媲美嘅，相媲美两场90年代中后期最血腥嘅，全世界最血腥嘅城镇战。基本上車臣呢個民族，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佢對於成個俄羅斯斯拉夫民族嚟講，基本上兩個係唔同嘅文化體系嚟嘅。一邊咧，俄羅斯民族就信奉佢哋自己東正教啦，咁車臣佢哋高加索人又信奉自己嘅伊斯蘭教啦，咁佢就係回教徒嚟嘅。咁所以變相佢哋係由信仰開始咧就已經傾唔埋。咁同埋喺地理上嚟睇咧，我諗大家都知道車臣係喺高加索山區邊緣嘅，即係鄰近土耳其再上少少右邊中間少少。基本上佢哋兩個民族咧係有幾大差異性，同埋佢喺地理上係一個邊緣性喺度。咁所以變相就自古以嚟佢哋就已經好多時都傾拉啦。兩次車臣戰爭，可能大家最熟悉嘅都係格羅茲黎圍城戰啦。我諗最多都只係聽過呢一點啦。咁車一之所以會爆發咧，就係、因為嗰陣時90年代啱啱開始嗰陣時，由蘇聯入侵阿富汗嗰批老兵同埋老將軍翻到去車臣嗰陣時，佢哋得唔到應有嘅待遇。簡單啲嚟講，即係出唔到糧啊，係啊，蘇聯呢個稱之為共產主義嘅國家，即係會佢哋承諾會俾人民高社會福利。係人人一視同仁嘅國家，竟然連最基本出糧都出唔到啊！佢哋養老金都俾唔起嗰班老兵啊！咁所以嗰陣時就由杜達耶夫呢個蘇聯退役即係、戰功顯赫嘅將領所帶領嘅嗰班車臣退役老兵嘅派系咧，就開始密謀造反啊！咁所以咁就有咗第一次車臣戰爭。第一次車臣戰爭咧，其實車臣人之所以會大勝咧，可能各位唔知道。咁亦都係因為車臣人佢哋有個突然性。咁睇翻90年代末啦，戈爾巴喬夫就大意俾葉利欽奪到權啦。咁葉利欽時期咧，基本上俄羅斯軍隊腐敗，佢哋武器又管理不善啦，指揮階層又唔了解實際基層官兵嘅需求，甚至連糧都出唔到。咁變相咧，佢哋以為咧車臣人咧會屈服喺佢哋新嘅俄羅斯聯邦嘅腳下。咁就直接，即係好似而家俄烏戰爭咁樣，以為自己係王師，咁樣就成個摩托化步兵旅直接開入去格羅茲黎，點知咧就俾人哋打到屁滾尿流。車臣人前頭對你歡迎，咁啊後頭已經準備好晒啲 RPG 啊、SVD 啊，已經叫定晒啲波羅的海三國嘅傭兵入嚟啊。咁變相佢哋嗰陣時係成個旅程建制俾人遷滅咗，死咗成800幾人。呢、這個就係第一次車臣戰爭啦。咁第二次車臣戰爭咧，就俄羅斯人吸收咗教訓。咁第二次車臣戰爭亦都係普京佢站路上政壇嘅一個階梯啊。咁佢亦都藉住第二次車臣戰爭獲得咗民意啦。咁第二次車臣戰爭其實佢哋俄羅斯方面吸收咗教訓之後咧，佢哋就先部署喺城市外部署好火力先，唔急住入城市。佢哋整理好晒所有步坦協同。 咁用大規模嘅火力轟炸，不斷火箭洗地，炸到格羅斯尼爛曬，基本上係好似月球表面咁，即可以誇張啲嚟講，嗰時格羅斯尼係炸到成個車臣嘅民族，佢哋所有人都參與到戰鬥入邊，老人、小朋友，甚至一啲婦女，佢都揸住啲 RPG， 甚至自殺式攻擊咁樣去謀求阻止俄羅斯軍隊前進，但係當然冇用啦。咁當中最致命嘅一點就係俄羅斯軍隊咧，今次都好醒目咁樣運用咗高科技，用衛星去反追蹤佢哋嘅車臣叛軍首領杜達耶夫。咁杜達耶夫咧，佢雖然係個老將，但係千算萬算都估唔到，佢就因為打多咗一則衛星電話，俾人 detect 到位置，然後就俾精準制導導彈一下命中要害，死咗喺棟樓度。咁車臣第二次戰爭咧，咁啊，因為咁樣到達耶夫派系咧就開始失勢嘅。咁同埋車臣人佢哋始終都係遊擊隊，佢哋冇辦法抗衡到已經全面動員同埋準備好嘅俄羅斯主力部隊。咁所以喺呢個時候，以卡德羅夫家族為首嘅宗教領袖咧就開始上到位啦。咁佢哋就謀求同俄羅斯去談和啦，去以主權換治權啦。即是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樣 去最後希望保存自己的溫火的。第二次車臣戰爭就是這樣結束了，變相現在呢其實車臣呢它就變成了俄羅斯聯邦體下的一個共和國，是就是這樣。
我哋可以補充一少背景資料啦，即係當俄羅斯聯邦佢啱離開蘇聯獨立嘅時候啦，咁嗰時都有一大扎即係叫做分離主義傾向嘅，即係你話自治共和國也好咁樣。車臣係其中一個啦，另外有塔坦斯坦啦，佢宣布咗獨立嘅。咁除咗車臣咧，佢同呢個印古甚咁係兩嚿嘢，叫車臣/印古甚共和國啦，甚至嗰邊又分開咗啦。咁即係話其實喺1990年代初期咧，俄羅斯聯邦係有一段可能解體嘅趨勢嘅。咁後屘慢慢普京上台咧就將集權啦，重新 redefine 咩叫做入邊嘅共和國啦，咁就即係變咗而家呢個咁嘅局面。同埋另外有個我諗風雲人物，我哋都想提咧，係有一個叫列別德將軍咧，咁曾幾何時都係即係俄羅斯嘅即係民眾崇拜嘅對象咧，都係呢一期好似幾紅。咁曾幾何時佢應該係參選過俄羅斯總統，我印象中。咁喺嗰段期間，其實普京同埋呢一扎強人，佢哋係點樣去乘機扭轉嗰個形勢？即係國內除咗軍事嘅戰場之外咧，喺政壇佢哋做咗啲咩先至令到佢哋自己都上到位咧？
基本上嗰陣時，普京對於車臣嘅態度好簡單嘅啫。就正如普京佢以前喺公開演講都講過，佢點樣睇俄羅斯國內佢嗰啲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即係嗰啲高加索分離主義分子。佢話：如果我喺邊度捉到，就喺邊度處決呢啲人；我喺機場捉到，就喺機場處決。我喺廁所捉到，就喺馬桶浸死佢。佢就用呢種強人嘅態度，即係好似而家菲律賓杜特爾特對啲毒販咁樣啊，話要趕盡殺絕啊，全部槍斃啊，佢哋全部係人渣嚟嘅，可以當人睇啊。咁普京就係用一種強硬嘅態度嚟獲得咗國內嘅壓倒性支持咯。嗰陣時基本上係男女老少啊，所有人咧都支持同埋踴躍參與普京嘅二次車臣戰爭嘅。咁所以變相佢哋第二次車臣戰爭是可以很快速地動員到所有有戰鬥力的和有戰鬥意志的年輕人員參軍，快速攻入去。還有普京呢，他也都好像沈教授你這樣說齋，他也都重新調配過俄軍的軍事高層和軍事指揮啦，變相就已經刪去了很多蘇俄時期的那些紅二代勇員。其實那時候他們红军咧喺咁长时间入边都产生好多特权阶层，呢啲红二代勇员咧，往往咧佢哋系不善于指挥啦，而且系正系蚕食紧国家嘅资源，系啊，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普京先会咁压倒性、咁戏剧性赢到车臣第二次战争咯，即系第二次车臣战争，咁同埋亦都藉住呢样嘢去令到自己民望达到高峰，成为神话咯，一战封神呢、这个。
咁車臣嗰邊啦，係即係杜達耶夫死咗之後啦，佢繼承嗰個叫馬斯哈多夫啦，呢個名我哋印象中廿年前有時都會聽過下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總統卡德羅夫佢嘅爸爸咁，其實嗰陣時就開始叫慢慢變節啦。其實呢個過程佢點樣轉態咁？你當地人嚟點睇佢呢個行為咧？
當地人對於卡德羅夫家族嘅評價咧，其實就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差。可能我哋眼中卡德羅夫係一個獨裁者，是一个很残暴的人，而且 佢哋係行事係好詭異，但係對於當地人嚟講咧，因為我都有喺 Twitter 同啲車臣人交流過，亦都有同佢哋買過啲嘢。佢哋都好直白咁同我講，基本上卡德羅夫係用主權換治權，幫佢哋成個咁細嘅族群，因為佢哋夾埋都唔會過幾百萬人。基本上成個車臣共和國，就算所有兵員動員曬起嚟，真係同俄羅斯第二次車臣戰爭打到底咧，打到全部成座城市全部變曬灰燼咧，所有嘢都燃燒曬咧，佢哋都冇可能打到俄羅斯。呢個就係佢哋所面對地緣政治一個好點講咧，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咯。即係佢哋冇錯，佢哋係善戰，佢哋係可以堅持作戰到底，係可以全民皆兵，佢哋係可以喺每一個地方戰鬥，喺街道、喺屋企、喺地下一啲坑渠啊，所有地方都成為佢哋戰場。但係始終戰爭都要有完嘅一日，大家都係要過翻自己嘅生活。咁佢哋就係覺得卡德羅夫家族就係做咗呢、這個幫車臣共和國由動亂嘅時期帶到一個和平時期一個角色。係啊，佢哋就係咁睇咯。咁所以係真係對於佢哋覺得對於佢哋嚟講係利大於弊，正面比較多。
即係而家呢位做卡德羅夫，佢嘅父親就本來係宗教領袖啦。咁佢本來就應該係同杜尼耶夫有個分工，即係嗰邊搞軍事，佢又 handle 宗教呢一邊，咁就有咗個 authority 咁樣。咁當佢投向普京呢一邊嘅時候，咁車臣剩翻落嚟，仲有冇軍事組織可言嘅咧？咁因為佢而家個仔即係而家呢一位咧，就聲稱係好似好勇武咁樣噶嘛。咁但係佢父親就應該唔係掂軍事。咁其實佢哋呢一邊嗰個傳承係點嘅咧？
其實如果要講小卡德羅夫佢嘅成名或者上位過程咧，其實佢都幾悲劇嘅。即係如果以我個人嚟睇，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小卡德羅夫嘅即係而家個領導人小卡德羅夫佢嘅父親咧，其實咧係死得好慘嘅。佢係喺2004到2005年嘅一場公開典禮度咧，俾剩低嘅嗰啲蘇聯嘅杜達耶夫派系，即係頭先我提到嗰啲鷹派，俾剩低未清剿曬嗰啲鷹派，咁啊直接咧喺演講台個底咧放咗粒炸彈咧，將佢炸上天，連屍骸都揾唔到完整嘅屍骸，係直接喺個演講台開咗窿就咁升天咯。嗰陣時咧，小卡德羅夫咧毛都未生齊，先至得個十零歲，咁所以佢係由一個好懵懂嘅狀態就已經開始要負擔起成個車臣共和國嘅一個權力交接，同埋負擔起領導成個車臣共和國走向和平穩定發展嘅呢個責任咯。咁佢哋家族係非常之看重平衡俄羅斯同車臣之間嘅關係。咁但係自小卡德羅夫慢慢長大開始咧，咁其實佢呢個人都好吊軌嘅。佢一邊叫住話我好中意普京，中意普京到死，印普京落個 T-shirt 到日日話愛普京，我愛到佢仲愛過個老婆，跟住又話我願意為咗普京打到去美國。跟住前排大家見到小卡德羅夫佢喺 IG 度話要烏克蘭同連扎斯基親自去莫斯科同普京跪低認錯，叫佢爸爸添。咁變相你可以見到呢個人咧，即係小卡德羅夫佢而家已經唔係好似佢當年佢爸爸咁沉穩，佢係好一個好推崇個人崇拜同埋係行事都比較極端嘅一個人嚟嘅。佢哋車臣 SOBR 就個口號就叫 Akmasila。咁呢個咧就係小卡德羅夫佢搞個人崇拜嘅最好嘅一個證據咯。咁但係佢又好得意喎，佢一邊話反美反歐洲，話好中意普京，但係一邊咧佢又著住 Prada， 用嗰啲 Gucci Chanel 啊，偷偷地，跟住又會用 iPhone 啊，自己得閒啊飲兩杯可樂啊，跟住佢又好中意打拳喎，佢又同泰森係朋友嚟，所以話其實佢個人而家咧都會變到比較兩面性咯，我睇，但係無可否認嘅係，基本上小卡德羅夫佢而家所新建立嘅車臣 SOBR 係雖然係俄羅斯國家近衛軍嘅體系入邊嘅一個產物嚟嘅，但係基本上普京對佢嘅金援咧，無論係各方面基建啊、軍事啲物資、天然資源嘅金援，一定會多過俄羅斯本土任何國家近衛軍。因為普京知道咧， 小卡德羅夫，即係個笑話啦。我覺得係叫俄羅斯版安禄山嚟嘅，叫卡禄山嚟嘅。佢尊重嘅唔係俄羅斯，佢只係 follow 普京呢個人。咁所以普京都知道佢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如果你唔餵飽呢只老虎，呢只老虎隨時都會反撲咬翻你。所以變相普京都允許佢喺國家近衛軍入面搞呢種個人崇拜，甚至口號都出埋嚟行為咯。即係你唔會見到俄羅斯國家近衛軍日日攞住普京啲馬將嚟錫啊、嚟奶啊，日日叫 put 咁口號。第一個敬禮之前，下下都要叫普京萬歲咁樣咁樣噶嘛。但係呢樣好奇怪嘅個人崇拜，就喺成個俄羅斯就淨係喺佢哋車臣 SOBR 國家近衛軍入面出現咯。基本上卡德羅夫啲旗啊、嗰啲臂章啊。跟住仲有所有啊，佢成個人啊，每個身體嘅每一個部分都俾佢嘅國民崇拜，所以就係呢種咁嘅狀態咯。咁同埋而家卡德羅夫佢哋對於一啲軍事裝備或者戰術嘅理解又好得意喎，即係佢哋雖然係喺普京麾下，咁就都會接受俄羅斯嘅戰術或者一啲軍事裝備，但係佢哋咧。亦都會偷偷地去入好多比較西式嘅裝備，或者請好多西方教練翻嚟。但係好遺憾地，佢哋呢啲裝備唔係用嚟對外嘅。小卡德羅夫嘅呢種可能係一個掌權過早咧，佢就係一種比較自負自大嘅，同埋一種比較暴力嘅性格傾向咧，亦都令到小卡德羅夫佢係用呢啲裝備去對自己人民做出咗好多不堪嘅事咯。咁基本上前幾年咧，美國嘅馬格尼茨人權法案已經制裁咗小卡德羅夫呢支部隊，就係因為喺報告入邊指出咗小卡德羅夫用國家近衛軍去打壓異己、鎮壓反對派，將所有反對小卡德羅夫家族嘅人稱為恐怖分子二類，全部秘密清洗，甚至佢係阻止同性戀啊、K-pop 啊，即係嗰啲小鮮肉啊，佢係唔俾小鮮肉入去車臣嘅，呢啲全部都唔得啊！一俾佢哋捉到咧，就會面臨酷刑，隨時消失，係咯。咁所以變相佢哋組建嘅車臣 SOBR 而家就係呢種情況咯。
因為這個卡德羅夫被人即係俾美國制裁嘅時候啦，我哋 check 個 list 啦，同而家香港譬如林鄭同埋即係齊名噶嘛。咁喺幾年前，我哋好難想像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車臣嗰個局面同今次嘅戰爭最大關聯就係話，咁佢又出兵啦，咁啊聲稱係好勁咁樣啦，又話要活捉烏克蘭總統啦。咁其實最後真係要請教你呢個問題啦。咁喺你嘅角度，咁呢支係咪勁旅打唔打得嘅咧？
其實要回答佢打唔打得。呢件事之前，我哋要搞清楚特種部隊嘅定義先。咁尤其是係 SOBR 嘅定義。咁俄羅斯 SOBR 中文就係簡稱國家近衛軍嘅定義，其實好離奇嘅。SOBR 原本喺車臣戰爭嗰時已經存在，咁嗰時就係準軍事化組織。咁跟住後來咧，又改編做警察組織。咁俄羅斯全國都有嘅。咁但係2018年咧，又變翻由準軍事化的警察組織，即係特警又變翻準軍事化組織喎，係啊，即係佢哋又變翻特種部隊喎，個編制喎，咁所以佢哋個定位咧，而家咧就一定係有個兩用性喺度嘅。咁第一就係佢可以執行反恐對內嘅一啲維穩嘅任務，咁第二就係佢亦都可以對外執行啲特種作戰，或者係。一啲參與一啲大型戰爭入面突襲滲透甚至刺殺嘅行動嘅任務，車臣國家近衛軍咧，佢哋其實有一間俄羅斯車臣特種大學，咁呢個特種大學啱啱好就喺呢三年就起好曬，咁佢哋而家有咩設施咧？佢哋而家有室內室外嘅訓練設施啦，咁亦都有短距離、長距離嘅一啲靶場啦，咁亦都有好多綜合體能格鬥訓練啦，咁最誇張嘅就係。雖然他們 對外宣稱自己是一支特警部隊，但他們呢是有一個模擬風洞系統呢去模擬進行一些特種部隊先要的高跳低開的，那他們也都試過在北極做訓練，我想大家都會估不到為什麼一支對外宣稱自己是特警的部隊會去北極做訓練。基本上這支部隊的戰鬥力呢，如果我是說講對外比賽來講的話，他們其實都挺耀眼的。他們唯一一次出去 參加的大型比賽，就是2015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他搞過一個聯合射擊比賽，一個世界特種部隊大賽來的。基本上在那個比賽裡面他們贏過所有其他參賽隊伍的部隊，包括中國大陸最出名的雪炮特種部隊都輸了給他們，他們就拿了第一的。所以如果就設施和就他們對外一些公開賽的紀錄來說，他們很好的。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在現在小卡德羅夫公開叫囂說要連扎斯基和要烏克蘭向普京道歉和跪低叫爸爸之後，他們後續的行動我覺得才是我們最需要關注。基本上他們現在是將車臣 SOBR 大量放了在基輔近郊城出面15至20公里的位置，那是集中使用。是啊，變相佢而家如果照呢個用法嘅話，車臣 SOBR 會失去咗佢嘅突然性，唔單止失去咗突然性，亦都做唔到速度、出其不意、強力一擊，因為特種部隊最重要就係呢三樣嘢。一旦做唔到嘅咧，佢哋就會變成輕步兵，甚至連機械化嘅步兵或者連一啲民兵旅都唔會夠打嘅。因為大家要記住，特種部隊點解叫特種部隊？是因为他们是要执行有特殊定向的任务，而不是全能。他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Iron Man，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万能的铁血战士。是啊，虽然他们有最好的装备，他们有最好的训练，但他们都是人是有极限。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那么相信坊间这些神化特种部队的文章，或者大陆会有很多说什么车臣 SOBR 出征啊，即係小卡德羅夫出征寸草不生啊！咩烏克蘭玩完了啊咁樣，連扎斯基要跪下叫爸爸啊！呢啲文章咧，大家就一笑置之就算啦。基本上而家都係咁咯。而家車臣 SOBR 仲未攞到啲咩亮眼嘅戰績出嚟，同埋最搞鬼嘅就係之前佢哋疑似喺基輔撞到咗烏克蘭最頂尖嘅Alpha 特警。咁佢哋俾 Alpha 特警咧打到佢哋嘅副手負傷僥倖逃脱。呢支特種部隊即使佢紙面上面嘅數據係有嘅，但係當權者指揮階層又係咪識得用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咁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咁諗多啲，睇多啲，唔好盲目相信一啲鋪天蓋地嘅好單方面嘅宣傳或者係一啲影片。咁我對於車臣 SOBR 嘅評價就係咁樣。
咁我哋聽到基本頭先對車臣特種部隊嘅介紹啦。咁我諗而家即係佢哋將會有咩戰績，咁就要再睇定啲啦。咁但我諗有啲結構性嘅問題都想再請教翻補充翻少少。咁其實有一支咁樣嘅隊伍，淨係效忠於呢個車臣嘅領袖，咁對俄羅斯聯邦其他嘅軍隊嚟講啊，即係同佢哋嘅協同作戰係咪有效嘅咧？咁佢哋覺得呢個係即係盟友啊，定係都係潛在嘅敵人咧？會唔會擔心尾大不掉咧？
其實車臣 SOBR 佢哋同俄羅斯方面嘅作戰咧，一定係會有差異。咁因為佢哋嘅專長咧就係城市作戰 CQB， 咁啊室內近身作戰，同埋佢哋受到的一些訓練啊，甚至購買一些裝備啊，甚至他們槍械上面每一個 accessory 啊，每一個電筒啊、鏡啊，所有配件都是用到最靚最好的。那基本上他們每一個 tactics 都是有翻咁上下水準。咁所以如果變相要他們去同啲普通的俄羅斯陸軍的步兵啊，或者去同俄軍佢哋其他部門協調咧，係的確咧係要。在兩邊商討下，咁亦都唔係咁容易協調到嘅，因為咧車臣 SOBR 佢其實仲具備咗夜戰能力，咁但係俄羅斯陸軍咧雖然佢哋宣傳畫面就好豐滿，但現實卻很骨感啦，唔單止連基本嘅反光標示帶啦、IR 槍啦、IR 燈啦、對講機啦，甚至連啲槍上面連支鏡都冇啊！他們的裝備也是可有可無，很多士兵連防彈背心都沒有，連頭盔都是過期，根本防不了彈，戴上求個安心。所以如果你要現在這個狀態的俄軍和你配合，一來俄軍是很難去支援到他們 做一啲大規模嘅城市突襲或者滲透，甚至係斬首。係啊，因為俄軍而家四個空降師即係 BDB 都用曬喺基輔同埋哈爾科夫方面推進緊，或者克里米亞，所以係已經好難再抽調一啲空中突擊力量陪佢哋去進行啲更高階啊。咁二來就係俄軍根本就冇大規模嘅夜間作戰能力。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喺咁多條流出嘅片入邊，點解根本就冇一條片係俄軍有一個大規模嘅夜間聯合兵種嘅軍事行動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攞唔出堪用嘅夜視鏡。佢哋而家夜視鏡咧好多都係兩代或者兩代半，基本上咧而家全世界咧已經裝備緊三代。咁呢個就係美國最先進噶啦。佢哋俄軍同埋車臣 SOBR 啲夜視鏡咧好多咧基本上都係經白手套，係喺歐美轉手翻嚟咁樣偷偷地轉過嚟俄羅斯，跟住轉個 label 咧就話自己生產。佢哋都有好多呢咁嘅趣事。咁同埋對於車臣 SOBR 嚟講咧，如果將佢哋好似而家咁樣當成普通嘅突擊步兵咁樣放喺基輔城郊咁樣硬食去正面戰鬥咧，都唔係一個好明智嘅做法嚟。係啊，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哋我頭先都有講過啦，佢會失去咗速度、出其不意同強力一擊，咁變相就會將車臣 SOBR 當成咗一種消耗品咯。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唔知可能大家會諗一樣嘢啦。咁車臣人佢哋上戰場會唔會要禮拜咧？咁答案係要嘅。咁網上面甚至咧有啲片流出話，有車臣喺禮拜嗰陣時俾土耳其 TB2 炸到飛起啲。咁相信對於俄羅斯軍隊同車臣人嚟講，佢哋之間一啲信仰啊、作戰方式啊，同埋佢哋一啲本身部隊嘅差異，都會令到佢哋好難去協調。車臣想做嘅，咁俄羅斯未必配合到。咁俄羅斯想做嘅，車臣人又冇喎。因為車臣人，因為車臣 SOBR， 大家要記住，佢雖然叫特種部隊，但佢只係一支功能性嘅輕裝步兵，佢係冇大量嘅主力戰車，冇火炮支援，咁亦都冇強硬嘅空中支援。佢唔會好似美國海炮或者好似 Ranger 六扁帽咁樣嗌空中支援5至10分鐘就到冇噶，冇噶。車臣 SOBR 佢係絕靠過硬嘅單兵素質同埋對佢哋小彼得羅夫嘅個人信仰去做一個作戰嘅意志嘅來源，咁樣hold 住打落去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對於俄羅斯同車臣嚟講，佢哋呢個將會係一個，如果佢哋要大規模攻入基輔，佢哋必須要應對城市戰，呢個係會係一個最需要佢哋注意嘅課題咯。係啊，因為畢竟基輔呢個城市Louis 上次佢都有講到啦，基本上最理想嘅狀態啊，係要有1/20嘅兵力先可以打呢基輔。基輔貴為一座幾百萬人嘅城市，1/20嘅兵力，咁車臣 SOBR 仲要有成10000人派咗過去，咁點樣協調喺每個街區、每條街道、每間房點樣清、點樣行呢啲？我相信普通嘅俄羅斯步兵都係拍唔到佢哋咯，即係變相係大家都要再諗諗、再度度先會運行得 smooth 嘅，因為而家好多嘢口講嘅簡單，去到真係要豁出你條生命，面對一啲未知危險，可能轉角你就會死嗰陣時咧，人就會緊張，一緊張就亂。咁呢個時候咧，普通士兵、特種部隊嘅心理質素，佢過硬嘅戰技咧，就會有差別出嚟。臨尾再講埋啦，俄羅斯人或者普京佢對於車臣嘅睇法，基本上好簡單嘅啫，用一個中國歷史人物就已經概括到啦。佢根本就係俄羅斯版安禄山。好多俄羅斯人都知道，俄羅斯中央政府咁樣每年大量金援，又俾咁多天然資源，又俾咁多軍事裝備俾佢哋，根本就係養虎為患。咁普京佢自己都知道嘅，但係點解普京仍然要咁做啊？因為別無他法。車臣係一個共和國，佢哋係主權換治權嘅一個存在。咁同埋點解普京佢既然都知道咁危險，佢未來有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安禄山，點解佢仲派人去秘密刺殺佢？ 去換一個傀儡上台呢，就是因為而家除了小卡德洛夫家族之外，冇人撳得住底下所有車臣人。而家車臣呢已經恢復到有成100,000嘅常備軍隊。咁如果佢哋用埋所有預備嘅軍隊嘅話，會去到20-30萬規模。咁我試問普京而家即使殺咗小卡德洛夫之後，咁跟住咧，俄羅斯而家再經得起第三場車臣戰爭咧？冇可能噶嘛，民意都唔俾啦，俄羅斯國內嘅，所以變相就一個咁嘅狀態咯。而普京即使好似普京咁聰明，察覺到小卡德洛夫佢嘅本意，即係知道佢係一個少女藏刀嘅人，而家都已經騎虎難下，只可以繼續養佢。因為小卡德洛夫唔單止係幫普京穩住咗車臣嘅所有反對聲音、反對勢力，穩住咗成個車臣共和國，而且小卡德洛夫更加係保證咗俄羅斯喺高加索地區嘅利益同埋穩定。基本上只要有小卡德洛夫呢個猛虎安禄山坐鎮，咁所有分離主義恐怖分子都會得到壓抑咯。係啦，呢個就係我對俄羅斯同車臣共和國呢兩個地方嘅睇法咯。
咁今次會唔會係普京有心將佢啲部隊部分咧，佢消耗咗佢，咁又一箭雙雕咧？
其實沈教授呢點講得啱。基本上咧，小卡羅夫點解今次反應咁快，就係、是、因為佢其實係一種表忠嚟嘅，就正如以前一啲能囂善戰、家財萬貫、權力滔天嘅權臣，點解皇帝會成日試探佢哋，要佢哋去做馬前卒、做先鋒，就係、是、因為想試探佢哋忠誠度。基本上今次普京佢點解係宣布咗對烏克蘭嘅侵略嘅軍事行動之後，小卡德洛夫咁快就會反應呢？係因為一方面小卡德洛夫都 feel 到，如果自己唔順從出兵配合嘅話，一定會受到普京佢嘅避忌。因為普京他自己本身就是間諜出身，他對於 人心的揣摩或者權力的分配，他一定是比我們更加熟悉和敏感。小卡德洛夫他都知道這一點，因為他本身都跟普京幾熟，所以基於這種利害關係之下，小卡德洛夫不是說出不出兵，是必須要出兵，一定要出兵。他出兵是不單止為了他自己人身安全，也是為了他的個人權力，甚至是為了他成為家族去出兵，咁咁樣先可以向俄羅斯、向普京，特別向普京證明到佢嘅忠誠。因為你諗下，普京同俄羅斯每年俾咁多錢，俾咁多軍備，俾咁多天然資源俾佢哋，最尾佢哋卻坐視不理，兵都唔出。你覺得俄烏戰爭無論係贏定輸到都好啦，完咗之後，普京會放過坐視不理嘅小卡德洛夫咩？肯定唔會。係咁，對於普京同小卡德洛夫嘅立場嚟講，我覺得小卡德洛夫今次嘅出兵，如果以咁嘅狀態嚟睇，係見怪不怪咯。基本上就係咁咯，係。
明白。所以即係其實佢係咪用盡全力，定係之後有咩戰績，仲有好多個唔同嘅角度啦。咁究竟會發生咩事，就而家即係未睇得清，即係未睇得清佢點諗啦，應該咁講。咁所以我諗我哋再觀察落去啦。咁我哋就先傾到呢度。我諗對車臣對一般朋友嚟講，可能真係比較陌生。但我諗個案例咧係好用，好能夠喺近代歷史啦同埋國際關係上面揾到參考嘅。咁所以今次唔係純粹俄羅斯對烏克蘭嘅戰爭啦，之入邊有好多嘅即係我哋叫 subplayers 啦，都有自己一個角色。咁我哋今日就好多謝阿 Ben 同你分享，十分精彩。咁我哋大家再觀察，唔該曬。
唔該曬。